2016年秋，东京永田町国会大厦，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坐在答辩席上，面对在野党提问一脸茫然。他才上任两个月，文件都没有看几份，对防卫省的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几分钟后，这位安倍晋三一手提拔的鹰派女将，在直播镜头前被问得哽咽失声。在他的斜后方，防卫省二把手事务次官黑江哲郎坐得笔直，他在这栋楼里干了30多年，他家老大答不出的每个数据每条法规，他都能洋洋洒洒地砍上半个点。但根据国会规则，答辩期间官僚只能旁听，不能开口，于是他只能看着自家老大情绪崩溃。视角再拉到对面，首相安倍晋三坐在上位，脸色难看的吓人，他必须替自己任命的防卫大臣接招。稻田每一分钟的沉默都在消耗他本就紧张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一边替稻田的沉默道歉，一边还得替他回答南苏丹维和任务的提问。但一开口，在野党议员甩下了一句话：首相不应该兼任防卫大臣。画面定格，窘迫的大臣，尴尬的首相，以及那个稳坐钓鱼台的官僚，三人同框而立，日本政坛一夜之秋矣。自战后以来，首相一职79年36项，平均2年一位，而主导部委的大臣更是荒诞。日本省部号称权倾朝野的法务省，仅在2012年就换了5位大臣，最短命的田中庆秋只干了23天。这是最短的吗？别急，还有高手。隔壁号称天官的经产省大臣吕吉雄只干了10天就引咎辞职。诸位还记得咱们系列开篇的那张日本政治总纲图吗？今天咱们就正式进入日本政治的血肉，看看内阁是如何运作的。而所谓内阁，无非就这三拨人：首相、大臣、官僚。这场樱花树下的权力游戏，首相如枝头花瓣碎碎凋零，大臣不过花下过客来来往往，而官僚如树根盘踞，不显台前却10年一日永恒扎根。如今很多人谈起日本的首相云遮雾绕，说起来一堆术语，听完后一脸懵逼。咱们今天力图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人话，详细拆解日本首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就3条：首相是怎么来的，首相有什么权利，首相为何短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首相是怎么来的。关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一集已经简单说过一次，这里重温一遍。国会大选结束后30天内必须再召集一次特别国会，议员们投票来选新首相，第一轮投票过半即当选，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前2名进入第二轮决选，得票多者胜。如果参众两院人选不一致，以众议院为准。是不是有点懵？别急，我把这句话逐句翻一下你就能听懂。咱们还是用公司来做比方，所谓国会大选就是全体股东大会，会上就一个事儿，选出议员，也就是选出董事来，然后这帮董事们再投票选出一个董事长，也就是首相。然后正巧日本相当于一个实权管理公司，董事长还兼任总经理，所以你就会发现日本首相其实是双重岗位。他身为董事长，既要向董事会也就是国会负责，还要定期接受监督，比如参加答辩会，要和股东们一起研究公司的发展方向、国家政策等。这叫务虚，只指挥不打仗。他还得是总经理，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比如任命各部委的大臣，而大臣就相当于各部门的总监，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这叫只打仗不指挥。而首相就是二合一，既得指挥国会，还得操盘政府。这套制度叫议会内阁制，跟英国是一个祖宗。聪明的哥们儿看到这儿应该就懂了，说白了，谁能拿到国会的大多数支持，谁就能当首相。而除了这个，首相的个人魅力、素养甚至谈吐都没有那么重要。 举个例子，1946年吉田茂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当上了首相，这老头的嘴是出了名的臭。有一次国会答辩时，社会党议员西村荣盯着他怼，老头被问烦了，回了一句无理者。这话你看文字好像没啥，但在日本的语境里约等于你瞅啥，找事儿是吧。西村一听就怒了，马上回道，你再说一遍。吉田茂还真就再说了一遍无理者。这下给全体国会议员都看愣了，哪儿见过首相公认骂街呀。而在7年后，吉田茂在解散众议院之时，记者问他为啥，他直接回复一群八嘎。啊对了，这里我再说个热知识，日本人骂人的词汇实际上极其的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呢？八嘎的中文里对应的真实翻译应该是笨蛋，这在日本已经是 T1 级别的脏话了，同级别的大概还有 Kisama， 这句翻译大概是你小子。而比这更高级一别的几乎只有一个词，洗内。这个词虽然在动漫里经常出现，但真正在日本生活你就知道，这已经属于电视上有时候得消音的词汇了，甚至现实社会里你碰到日本人说这一句属于严重恐吓，对方会报警，警察会受理的那种。二，首相有什么权利？说回来，弄懂了日本首相是怎么选的，咱们接下来看看他到底有哪些真实的权利。按照法律来看，首相的权力相当的体面，在指挥国会里他是董事长，既能对外代表国家签条约，又能对内代表国会定政策。在真干活的政府里他是总经理，能单方面任免所有国务大臣，又能指导各部委的工作，在政府里说一不二。甚至他还有一个所有 G7 领导人梦寐以求的超级权力，解散众议院。这项权力可以说是蝉哭美总统，羡煞英首相。咱们还是案例说话，1964年，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在先前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带领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其本人因东京奥运会的成功达到了政治声望的顶峰，但就在此时有消息称，池田涉嫌和一家叫近畿日本铁道的公司政商勾结，违规现金。眼看这股风暴越闹越大，在野党天天在国会咬着不放，政敌们也在推波助澜，池田干脆利用此刻民众巨大的好感度直接解散了众议院，强行终结讨论。于是就出现了那帮在野党议员还在准备辩论材料时，一觉醒来自己已经不是议员了，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去全国大选。至于贪污案，要是没了议员身份了，还怎么去质疑首相啊？而结果就是池田凭借着这招绝杀，我搞不定贪污案这个问题，就换掉提出贪污案的人，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后世日本政坛将这种首相为了躲避追责而主动掀桌子的战术命名为近铁解散。但这招永远好使吗？怎么可能。其核心逻辑就是，国会追着咬我，那我就把国会给解散了，等选民重新选完，只要赢了，新国会还得听我的。但万一你家党派重新选举输了呢？那后果就是轻则输掉首相席位，重则身败名裂。这里有例子吗？当然也有。1993年首相宫泽喜一因政治改革方案受挫，面对在野党提出的不信任案，他觉得优势在我，民心在我，直接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结果因为方案太过激进，老百姓完全看不懂，执政的自民党经历了史上最大惨败，直接丢到了38年第一大党的地位。前辈积累了半辈子的基业，这哥们一把全输光，而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身败名裂，成为党史上永远抹不掉的罪人。三，首相为何短命？战后以来日本79年换了36位首相，平均2年多就换一个，在 G7 里断崖式垫底。至于下台原因可谓是百花齐放。1989年6月首相足下登因股票丑闻辞职，自民党大佬们推出了宇野宗佑来接盘，理由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金权丑闻，清廉正直。结果上任第3天，日本每日新闻登出了一个艺伎的爆料，说宇野 花300万日元包养他5个月，期间还对他始乱终弃，脚踩3条船。而地方杂志更是放飞自我，其标题赫然是密文风流总理的2、3事。结果宇野宗佑被迫辞职，在位仅6、9天，好色宰相的帽子他戴到死那天都没有摘下来。比6、9天更短的还有1945年8月17日，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九耳宫忍彦王就任首相，任务是收拾战败的烂摊子，解除700万日军武装，迎接美军进驻，但只干了54天就辞职了。至于原因，咱麦大帅虽然自家出身豪门，但最看不上那套贵族玩意儿，而日本贵族那更是二战元凶，哪能让这种人当首相，滚滚滚，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而讽刺的是，这大爷活了103岁，一直看着自己的54天首相的生涯永远刻在了历史教科书上被嘲讽的一页。而除了这些花边词之外，日本首相短命的核心原因就两个，一，派阀政治。众所周知，日本一直以来多党派的局面，这本来就是群雄割据了，而一直当老大的自民党内部也是出了名的派阀林立，麻生派、小泉派、安倍派、鸠山派、岸田派，80个人的组织，800个心眼子。而首相的本质是派阀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一旦某个派阀老大撤回支持，首相很容易就成了光杆司令。去年作为自民党太子的小泉为什么会输给一个从未当过首相的女性，背后很大原因就是麻生派在最后关头倒戈。至于为啥倒戈，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后续咱们有空再聊。二，不信任案。这也是日本特色制度产物，也是导致如此多短命首相的核心机制之一。具体来说，就是日本法律的第69条明确规定，只要50名以上的众议员联名，就可以向议长提出对本届领导班子的不信任案。而一旦提出，现任政府只有2条路： A 投降认输，首相打包大臣全部辞职，卷铺盖走人； B 先发制人，你既然让我滚蛋，那我掀桌子，直接把众议院给解散了，咱一起回老家全部重新选举。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就是核弹，对在野党而言，如果通过了就能推翻现任政府，目标达成，但如果没通过，或者首相选择解散众议院大选，野党议员自己也面临的落选风险，属于伤敌1000自损800。而对首相而言，一旦你的任期内发生了不信任案，基本属于内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你不满了，你体面点就自己滚蛋，不体面就等着别人帮你体面。而这种制度造成的结果就是，仅2008年到2012年，日本政坛连续4年上演了同样的剧本，在野党每年都在例行国会上对首相问责或不信任案，逼着首相解散。短短4年间，日本就换了6位首相。那看到这里，诸位是否好奇，日本首相都活得这么难了，那他手底下的那帮部委领导、各个大臣又是什么画风呢？如果说日本有些首相任期短堪称荒诞，那好歹还能留个名字，但日本很多大臣别说名字了，有的还没有露面就已经下岗，比如当年的文部科学省大臣渡海纪三郎，上任第3天，办公室的门牌还没有换好，就被曝光了政治资金问题，含泪下课，创下了大臣级别最短任期。野田佳彦内阁更夸张，2011年到2012年，日本全柄前5的法务省13个月换了5位老板，其中平冈秀夫做了4个月，小川敏夫做了5个月，陇石做不到4个月，田中庆秋29天。最后这位田中庆秋下岗的原因尤为荒诞，2012年10月23日他被周刊新潮爆料，多年前曾给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当过媒人，出席过对方的婚礼宴会，还收了钱。消息一出来，舆论炸锅，毕竟法务大臣管的就是警察和法律，自己却跟黑社会有染，还保媒，搁这儿警匪一家亲是吧。消息一出，民意汹涌，一周内这哥们儿光速辞职。所以如果说首相是流水的，那大臣更脆弱， 只能算是纸糊的。那这帮大臣都干什么呢？我一个个给你拆。在日本，大臣分两种，一种叫省大臣，就是各省的一把手，相当于部委部长、财务大臣、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省和省的差别极大，有些省老大出去能跟首相掰手腕，有些省老大就是个盖章的。另一种叫特命担当大臣，2001年中央省厅改革时新设的职位，相当于跨部门的项目协调人。如果还是没法理解，你可以更通俗的理解为督察组，通常是因为某个特殊的事件设置的负责人。而这种职位，一不掌实权部门，二没有独立预算，纯靠首相授权。简单来说就是，你领了一个大臣的头衔，但工作怎么开展，我从别的衙门里扣点预算，你看着来。所以这种大臣理论上首相是可以批量开发的。但也有一些特命大臣已经固定了，比如日本社会长期关注的金融、食品安全，以及那个最为抽象的少子化担当大臣。得益于日本少子化问题全球皆知，出生率的下坡路上一骑绝尘，所以历任内阁甭管心里怎么想，但面子上都显得特别重视，以至于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项目组在如今已经成了固定岗位了。但这个岗位你听名字就知道，本质上就是劝人家生孩子。但问题是，这活他就不可能干出成绩，生育率上不去你背锅，上去了是经济发展好跟你没关系。其次，这个职位天然自带喜感。想想那个画面吧，一群五六十岁的大爷站在台上，苦口婆心地喊，父老乡亲们快生孩子吧。2020年有位叫坂本哲治的少子化大臣上任后，在记者会上想出了一个所谓提振生育率的点子。他呼吁熊本县政府让吉祥物熊本熊结婚生子。对，你没有听错，让一只虚拟的卡通熊生小崽，以此来号召国民一起生。消息传到了熊本，当地县政府沉默许久后在媒体上公开回应，我家小熊还是个孩子，目前没这计划。2022年，新任少子化大臣小仓正信为了证明自己是懂生育的，搞了一次特殊实验。他穿上了特制的怀孕体验服，往肚子上绑了 7.3 公斤的重物，模拟怀孕7个月的感受。一个星期后，他在博客上诉苦，背部疼痛难忍，几乎无法开车骑车，在拥挤的通勤列车上格外担心被其他乘客挤撞，然后得出结论，这一周的体验让我更加理解孕妇，以后会更支持孕妇。结果就是在推特上女性留言，原来孕妇这么辛苦啊，看得我更害怕了，反向催生，属实是让这哥们给玩明白了。所以你可以看看日本历任的少子化大臣大多很抽象，甚至带点黑色幽默。所以在日本政坛，你要是当上这个大臣，恭喜你，约等于被发了一张告别体制核心圈的单程票。那有边缘的自然就有核心的，咱们接下来聊真正的实权部门，两个真正能左右日本经济命脉的省。一，财务省，日本大管家。财务省前身叫大藏省，1869年成立，距今超过了150年，可以说与日本的近代化休戚与共。其掌管国家的预算、税制、货币、国债，历史上是日本政府权力最大的部门，没有之一。它大到什么程度呢？从1955年到1993年间，自民党15位总裁中半数出自大藏省。而战后首相中，宫泽喜一、福田赳夫、大平正方、足下登全部出自这套系统，其部门几乎垄断了国家预算编制权，其中最核心的主计局堪称日本最强局长，其手下课长就超过了600名，其人数之众甚至超过了一些边缘部门的全部人数。2001年中央省厅改革，大藏省被拆分成了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监管职能被剥离了出去，名称上从霸气的大藏省改成了低调的财务省，听起来像是降级了，但现实是预算编制权纹丝不动，最重要的税收和国债还在手里。在日本，财务大臣依然是仅次于首相的最具权势的职位之一，谁管钱谁说了算。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系统里，这句话永远不过时。二，京产省，日本的发改委。如果说国家预算归财务省管，那国家的发展就归京产省管，其前身是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这个名字在日本战后高速增长年代相当于神一般的存在。二战后日本经济从零重建，通产省一手主导了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它通过外汇分配、融资倾斜、技术引进审批等行政权力扶持战略性产业，钢铁、造船、汽车、电子产品。如果你是和我一样的80、90后，就能大概回忆起当年日本制霸全球的产业几乎全部来自于通产省之手。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一书中，把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核心密码直接指向了通产省。这个观点后来引发了美国调整对日贸易政策。1956到1976，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间，石桥占山、岸信介、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等6名首相都担任过通产大臣或商工大臣。换句话说，那个年代想要当首相，先在通产省干一任大臣算是储君必修课。2001年通产省改名为经济产业省，工具从行政指导变成了政策引导，但其产业政策主导权没有断。今天的日本从汽车转型到半导体复兴，从能源政策到贸易谈判，依然是经产省在操盘，它的隔壁就是财务省，一个管花钱，一个管发展。你把这两个省搞懂了，日本这台国家机器基本就转起来了。而说到这里，咱们顺便聊聊这个词省。有些朋友第一次看到财务省、外务省这种名字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就是各个部吗，干嘛叫省？答案是这套叫法就是从唐朝延续过来的。公元七世纪日本搞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唐朝中央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设六部，日本抄了这套架构，也把中央行政机关叫省。你看前面的大藏省，熟悉汉唐历史的朋友应该就有印象，这个东西就是汉唐时期掌管天下财富的部门。但后来为什么中国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日本还是不变呢？很简单，天皇万世一系，甭管你实际上是哪家将军当权，但面子上还是天皇的臣子，那朝廷都没有换，官职怎么换呢？所以就一直沿用下来了。但这套东西再保守也有砸碎的一天。2001年日本搞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中央省厅改革，从一省22厅合并成了一府12省厅。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克服部门主义，原本22个省各自为政，利益割据，部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桥本龙太郎力推改革，功能互补的合并，利益冲突的分开，各省规模尽量均衡。改革后，日本中央政府成为当时主要发达国家中机构最为精干的之一。而这场改革结束后，日本媒体评价意味深长，政府机关的牌子换了，但体制未变，合并的结果无非是同床异梦。好一句同床异梦，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因为那些真正维持国家运转的人，不参选举，不跑选区，不靠姓氏，甚至很多时候连镜头都没有。首相年年更替，大臣落花流水，但他们始终如一，这群人叫官僚。2018年11月奥运大臣兼网络安全大臣樱田义孝在国会接受质询，很多议员质疑一个68岁的大爷是否能指导日本网络的发展。在经过了长达半个小时的鸡同鸭讲和答非所问后，有议员终于忍不住了，暴击提问：您用电脑吗？结果就是68岁的老大爷非常实诚地回答，其原话为：我从来不用电脑，都是让秘书或工作人员去做。此话一出，现场沉默了半分钟，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嘘声啊。日本网络安全的一把手连电脑都没碰过。后续有人追问 USB 接口是什么，他回答： 需要专家来解答。到最后，大爷彻底当机了，在答辩中把1500亿日元的奥运预算说成了1500日元，甚至准备反驳对方议员时，连名字都喊错了。会议结束后，记者围着大爷，追问为何他被选中为网络大臣。他结巴半天，最后又非常诚实地说了句：“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选中我来干这份工作，可能是首相认为我是一名合适的人选吧。”后续，日本网民把这个段子刷屏了半个月，但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个水面之下的问题。大爷不懂电脑，那每年的网络安全审查报告谁写的？网络白皮书谁做的？行业发展规划谁起草的？真正的答案藏在大爷不起眼的那句：秘书和工作人员去做。而这帮人统称官僚。这里先科普一下，在日本，政治家和官僚虽然都在政府上班，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政治家是民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赢了当议员任大臣，输了打包回家。但官僚是考试考进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每年一次，其中最顶尖的那一批大概每年20几个人会入选所谓的精英官僚轨道。他们几乎清一色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数据显示，自1949年到2018年，财务省历任事务次官51人中，东大法学部达48人，占比 94%。经济产业省事务次官39人中，东大法学部达35人，占比 90%。而其他各大省厅最高事务次长，东大法学部同样占比超过80%。这帮精英们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同一套思维模式，进入各省厅之后，从助理干到课长，从课长干到局长，从局长干到事务次官。而这就是官僚体系的最高峰，也是各大部门的二把手，平均任职时长近20年。而这个部门的理论老大，也就是各个大臣呢，平均在任不到2年。想想看，一个是从本土晋升，熟悉所有业务环节的二把手，一个是临时空降，对本部门参数都不明白的一把手，会出现什么局面呢？架空。而架空根源藏在了一个运行了123年的制度。1886年明治19年日本设立了一个不起眼的制度，事务次官会议。这个会议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后续日本几乎所有的核心政令全部出自于此。怎么运作？每周一和周四，各省二把手在首相官邸聚集，对即将提交的内阁会议的各项政策进行讨论、协调、表决，内部通过了再提交给内阁。说白了，部门老大还没有开会，二把手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排版了，后续大臣们无非是三步走：翻文件、听汇报、拿笔签字。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国家真正运转的是靠专业人才的。你要问怎么煽动民心、赢取选票，议员大臣是真懂，但你要问他桥梁怎么修、机场怎么建、税收怎么定，他能懂吗？说句不客气，那些专业名词大臣们都不一定能认全，你咋改？最后人家回你一句：这个参数是我们经过缜密计算的。大臣除了不懂装懂的点头外，什么也干不了。就这样，在这123年里，大臣面对官僚基本上就是面子上当老大，背地里装孙子。2009年官僚们的夏天播出，剧中的主人公原型为左乔兹，任职通产省次官，其训斥通产省大臣三木武夫就像训儿子一样，而三木武夫全程只有三个动作：道歉、鞠躬、点头。当时官僚们经常嘲讽议员：那帮虫子狗屁不懂，所谓能力全凭一张嘴来忽悠老头老太太的选票。议员们几年一换，出点小事轻则下台，重则入狱，出点大事连首相都得引咎辞职。而这群官僚精英们，只要你能力优秀，一路往上走，终身雇佣，最高做到次官，那么你才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但所有看似永恒的故事都会迎来反转。百年后， 那位四世三公的贵公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僚彻底收编麾下。官僚骑在政治家头上骑了100多年，但这份骄傲在2014年被彻底打破。当年5月30日号称日本门阀政治及大成者的安倍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内阁人事局。这个机构的功能说白了就一句话，把各省厅课长级以上大约600名高级官僚的人事权全部收归手下。以前一个局长想升官是本省内部的事，大臣都不配发言，现在不同了，首相拿着干部候选人名簿，你每一级升迁都需要首相点头，谁敢违背首相的旨意，政治生涯就到头了。这个策略极其暴力，我不动你的权，毕竟国家没有官僚确实无法运转，但我直接动你的路，谁能握住向上攀爬的天梯，谁就握住了一切，人事即政治。很快这600多名局长们就算清了这笔账，于是这帮精英们完美践行了什么叫做官场第一要义，权力只对来源负责。他们开始对首相全方位的服从，甚至演变到后来这种服从变成了谄媚。后世日本媒体和学者给这个现象起了个词，松他哥，意为首相不方便自己说出来的事，官僚们就提前替他给办了。比如2018年震惊全日本的森友学园丑闻，当年森友学园以极低的价格购得了国有土地的事件被曝光，在野党在国会上追着打，要求查清这笔交易与安倍晋三夫妇的关系。时任财务省理财局长佐川宣寿在国会主动开口，这事儿完全依法办理。但第二年在媒体的深挖下，种种证据被曝光，财务省被迫承认佐川只是部下篡改了14份与交易相关的审批文件，删除了所有涉及首相夫人安倍昭惠的内容。记录显示首相夫人多次前往学校赠言，并接受了森友学园在后续开设的小学名誉校长一职。但这些文件这位局长出于为尊者会的官场董事全部搬忙遮掩，这算腐败吗？不是。后来所有证据表明，首相安倍从未下达过任何篡改文件的指令，完全是这名局长太懂事了，太想进步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官僚犯错，而是当年的日本政治生态从官僚至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帮东大精英们太聪明太懂人心了，只要对上有利，他们甚至不需要首相开口就主动帮忙解决任何潜在的麻烦。这逐渐就形成了新局面，政高官低，政治家高高在上，官僚们俯首听命。在经历了两个极端后，在当下内阁人事局还在，这从制度上决定了首相拥有对高级官僚的人事权，那种官僚统治国家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但另一方面，后安倍时代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首相能威压全局制衡四方，官僚们面对政治家也不用如当年那般懂事。如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两只手互相攥着对方，用日本政坛名词就是政务与事务分离。政治家需要官僚的专业能力，官僚需要政治家的权力背书，两者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我们回到开头的画面，稻田朋美落泪，安倍晋三沉默，黑泽江郎不语。我当时说这个画面叫日本政坛一叶知秋，如今这一叶之下的整棵大树我们已经连根拔起，三路人马，百年家园，一套逻辑。首相负责亮相，大臣负责签字，官僚负责运转。明年樱花依旧，游客驻足，树根不语。而我与诸位观众老友也愿一期一会，长久相伴。最后若本篇内容能陪您虚度时光至此，愿清点热推，感激不尽。 诸君，下期见。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を。